喂，好，我们今天仍然是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是从《楞严经》的这一段开始，鸠凡波提，鸠凡波提，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并对佛说，我口业比较重，因为在过去世中曾经戏弄过沙门，而且他戏弄的这个沙门不是一般的沙门，是一个四果阿罗汉。这个四果阿罗汉由于年纪衰老，吃东西很慢，所以他就当时他可能很年轻，他就讥讽这个阿罗汉说：“你吃东西就像好像牛一样，慢慢嚼，慢慢嚼。”他因为牙齿也脱落了，所以吃得很慢。但是，这个当他讲了这个话以后，这个老罗汉就跟他讲，他说你要立刻忏悔，否则你的这个果报会非常大。因为罗汉跟他说，我已经证入圣位了。结果这个鸠盘菩提，他就立刻忏悔。即使他立刻忏悔，他依然得到了这个果报。他生生世世有牛合病，什么叫牛合病呢？反刍，他吃下去东西啊，吃下去的东西他会，反复的从胃里再倒回到口腔里，就好像那个牛一样。所以你看见鸠盘菩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直嘴巴在动。一直在嚼啊嚼啊嚼啊嚼，就像那个牛在吃草一样，叫牛合病。所以佛陀曾经嘱咐鸠盘菩提，你不要在这个让人家看见你的这个反刍的这个现象，因为如果一个凡夫看见你，一定也会产生笑话，他一定也会嘲笑你。那么他并不知道你是圣者。当他嘲笑你的时候，他又会造下极大的恶业。他的转世，他生生世世当中有可能也会有很惨烈的报应。所以佛陀嘱咐鸠盘菩提上升到天界，所以他一直在天界生活，他没有，他并不是完全在人间生活。因为天人知道因果，了解因果，天人是不会嘲笑他的，所以他为了保护人类，所以他是诚心就在他肉身的情况下上升天界。在南传的公案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公案，据说有一个年轻的僧人比丘，有一次，他也看见一个年老的僧人坐在那儿，吃东西吃得很急，因为这个年老的僧人饿了，吃得很急，这个他就觉得这个太没有礼仪了，吃相太难看，他就讥讽这个年老的僧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等于是在谴责他。这个年老的僧人抬起头以后，只问了他一句话，说：“尊者，你有没有证到圣位？”结果这个年轻的僧人回答他：“我已证出果。”啊，他并不是普通的凡夫，他也是个出果罗汉。他说：“我已证出果。”哦，这个年老的僧人就回答他：“那好，你就不用再努力精进了，你这一生的果位将停留在出果。”哦，这个年轻的僧人一听就吓一跳，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已证四果，我是四果阿罗汉。就当你谴责一个四果阿罗汉的时候，意味着你的将来 这扇大门就关闭了，你将无法震入死国。所以当时这个年轻的出国罗汉就立刻跪下来给这个四国的僧人忏悔啊，四国僧人也原谅他。由于是这个四国的圣者亲口原谅他的，所以他这个业报总算消掉，他这扇大门再一次打开，他这一生如果精进努力的话还是能够震入四国的。所以可见你要很谨慎，你有可能谩骂的这个人，你有可能看不起的这个人，你有可能觉得他没有什么的这个人，他也许是个圣者，而你眼光短浅，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圣者，他并没有表现出头顶有光行走在空中，他没有，他表现出的形象非常普通，非常非常的普通。在密宗里面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者多智清，据说多智清是一个喜欢隐名埋姓的人，他一生的时间里面有极长的时间是在四处云游，而他衣衫褴褛，他几乎是个乞丐，但他是人民权杖的伟大的成就者，人民权杖。而他每次走到哪儿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像个叫花子一样，没有人认得出他，只有一些真正的少数的一些顶尖的喇嘛能够认出多智清，大多数人认不出他。他有一次参加一个大法会啊，很多牧民啊喇嘛上千人都去参加，他是一个如此谦卑的人，他给给上千个人做苦工，帮他们烧茶，帮他们这个做一些杂役啊，他是一个如此伟大成就的一个地位很高的喇嘛，但他从不宣扬自己，他为众人服务，所以整个法会期间没有人认出他是谁，一直到最后法会的最尾声，大喇嘛要给每一个人灌顶，摸一下头，他也恭恭敬敬的排队啊，排很长的队，等一天，因为人太多了，要上万人，等一天排队，挨个走到大喇嘛面前啊，请求加持摸顶。结果大喇嘛正要给他摸顶的时候，突然认出他是谁了。这个大喇嘛马上从法座上下来，拿了一条哈达向多智清顶礼啊，这所以一下子全场哗然。他是一个如此隐名埋姓的人，如果一个人轻蔑了像这样一个圣者，你觉得他没什么，你觉得他是一个砍柴烧饭的普通喇嘛，你觉得他丝毫没什么，如果你有这种心理，你会发现非常神秘的，你内在的某扇大门就关闭了。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一个辱骂四果圣者的一个学人，他内在的大门会因此而关闭，无论他再怎么精进都是浪费时间了。为什么？因为一个圣者他实际上就代表着神圣力量在这个世界的化身， 它是永恒源头的一个分身。当你轻视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也意味着你在轻视那个永恒的源头本人，轻视上帝本人，轻视你内在最珍贵的那个佛性。你并不是在轻视别人，你在轻视你内在的这个永恒的佛性。所以显然是你自己对他说了一个 no，所以你内在的大门就关上了。你对你内在的佛性说了一个 no，你对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只是一个叫唤花子，所以你内在的那一扇大门就关掉了。这就是密宗为什么在他们的传统里反复的会强调一件事，就是说他们会强调，无论你的上师对你做了什么，你不要给他判断，不要施加评判，因为你的评判有可能是错的，而你错误的评判将会彻底的关上你内在的这扇门。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一旦这扇门关闭了，你这一生就完了，你这一生就完了，没有人能再打开它，除非被你轻视的那个人本人原谅你，那扇门才会被打开。任何一个别人都无法使你赎清这个罪，只有他本人，只有那个四果罗汉本人，他原谅了你，你的这扇门才会打开。对密宗讲，即使你的大师是一个抽烟的人，即使你的上师看上去行为放荡不羁，你也不要对他做出评判。你知道密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公案，这个公案说有一个上师，他的门徒很少，他门徒就四五个人。而这个上师脾气非常暴烈啊，经常打骂门徒，所以他身边的门徒就一个一个接着离开他，最后只剩下一个门徒在身边。而当剩下最后一个门徒的时候，这个上师又犯病了，而犯了更严重的病，什么病呢？他忽然好像疯癫了，他大小便拉在自己的床上。这个门徒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一个喇嘛，没文化。他唯一剩下的这个小门徒是一个没上过学的人，他不识字，他根本没法念经，他只会念最简单的六字大明咒，其他什么都不会，因为他学不会，他很笨，但他人很善良。所以即使这个喇嘛大小便在自己的床上，他每天帮他清扫，每天帮他清扫，没有怨言，他心里没有升起任何的怀疑，说我这个上司说不定就是个精神病人，没有，他依然认为他的上司是很伟大的，他全身心的皈依他。结果这个喇嘛病越来越重，他非但有好像疯疯癫癫，而且身体越来越差。眼看着即将圆寂，就在圆寂前，他忽然神志好像清醒了。他把这个徒儿叫到他床前，说我明天就要走了，而你是我唯一的一个弟子，现在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弟子。他说我将把我的毕生的成就全部赋予你。说到这的时候，他就用手摸了他的头顶，就在这一瞬间，这个门徒立刻获得了最崇高的上师瑜伽，密宗最顶尖的一个成就，就是 整个上师的成就在这一瞬间会像烛火一样传递给他。这一瞬间上师毕生的成就立刻被赋予了他，因为他丝毫不怀疑。所以这个故事在密宗里面是非常著名的，他才告诉你，你不要对你的上师产生判断，你的判断也许是错的，你的判断也许来自魔鬼的诱惑。近代西方著名的一个仁波切，疮疤仁波切，你知道吗？你可能看过他的书《修道中的唯物》，疮疤仁波切，他是一个有缺点的人。如果刚才那个公案，你可以反驳说这个上师只是假装出拉屎撒尿在床上来考验这个门徒的，那么疮疤仁波切就不是假装的了。疮疤仁波切是一个有缺点的人啊，我已经课里面讲过，他真的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他酗酒啊，他严重的酗酒，酗酒到中风，酗酒到中风以后走路要一瘸一拐，小中风，而且他喜欢女人啊，他还俗娶了一个西方的女子，并且也不消停。很快他跟门徒的其他的妻子女朋友也发生了关系，就他是一个 有缺点的人。显然他这样的作为引起了极大的非议，在整个密宗的圈子里引起了极大的非议，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太夸张了啊！他肆无忌惮的做他任何想做的事，他抽烟，他喝酒，他跳到床上去，而他引领了一大批当时西方的嬉皮士，那些嬉皮士甚至是吸毒的、杂交的，他引领了那些嬉皮士进入了金刚城。当整个密宗的团体、整个密宗的里面都对疮疤仁波切产生非议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讲了不同的话，这个人是谁？伟大的顶果清哲。据说中下仁波切有一次提到一件事，他说中下仁波切有一次到顶果清哲那儿去看望他，因为顶果是他的根本上师，他去看望他。看望他的时候，顶果坐在那儿，然后法座上其他的喇嘛开始相互聊天。聊天当中正好讨论到疮疤仁波切，很多喇嘛就开始提出非议了啊，说疮疤这个人太过分，太过分了，简直给密宗丢脸啊！一个还俗的喇嘛，而且还俗以后也不检点，在法座上的顶果仁波切听到他们这样讲以后，沉默不语，不参与。等到他们讲完以后，宗萨是个很调皮的人，宗萨说：上师啊，你听到他们讲什么了吗？上师说：哦，是的是的。然后宗萨问他：那你有什么看法呢？顶果回答他一句话，他说他是真正的德童，德童的意思就是足骨转世，他是真正的活佛转世。疮疤，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上师，他的眼光跟普通人很不一样。你只看到了一个人的缺点，而他的缺点如此鲜明显著，而顶果看到了疮疤的心，他真的看到了他的心，他心中的那个东西。经过了这么些年， 渐渐的，人们开始了解丙火的这句话是对的，因为他们发现，疮疤任多切的一生的确给整个西方世界，尤其给西方世界当时的嬉皮士年轻人带去了非常珍贵的东西，他几乎引领了一个时代。所以这个人很伟大，虽然他是有缺点的人。但他依然做了生命赋予他的使命，他做了一件只有他能做的事。如果他不那么放荡的话，他将无法吸引那些嬉皮士。如果一个像顶果清哲这样的人走到西方去，他将无法吸引那些年轻人。必须是一个差不多类型的人，差不多性格的人，才能吸引差不多性格的人。他需要这么一个角色，需要这么一个人物，走入那群人当中。显然，他本人是付出代价的，抽烟对他没有帮助，酗酒对他没有帮助，性交对他没有帮助。他人性里的这些弱点跟缺点，在他的这一生当中被有意的放大了，为了整体的安排，是整体有意把他的这些缺点放大，以使他能够走入那一群嬉皮士。所以你怎么能够轻易的判断这样一个人？如果你判断他，你甚至表面上看上去是充满理由的，因为他的确有缺点，他的这些行为是不正当的。但一个顶果，他看到了疮疤背后整体的推动，他不仅仅看到疮疤本人，他甚至看到他背后那个推动力，那个推动力来自整体。所以他是真正有眼光的一个伟大的上师。顶果仁波切，这就是密宗反复讲：你不要判断别人，你的判断可能是错的。一休，也许大家都看到过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一休在日本的时候确有其人啊，而且他的确是。早年的时候是皇室的眷属，皇室的血统。由于战乱啊，他被送入寺庙出家。他早年出家的时候是个相当戒律严谨、勤奋的人，极为勤奋。有一天，他在湖边的时候，由于家庭的背景，他痛哭欲绝。他的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因为他是皇族血统，很有可能那些军阀想要把他抓起来斩草除根，所以他的生命一直处在一个相对有危险的境地当中，他非常痛苦。他在那个湖边的时候，甚至曾有几次想要跳湖自杀，都被他这个。母亲的信件，他妈妈在信里面写的非常诚恳。他一次次的看到他妈的信以后，他的自杀的心又渐渐挽回了。他渐渐的这种想要轻生的念头渐渐平息下来，他开始真正的认真禅修。有一天他在湖边禅修的时候。有一只乌鸦从他头顶飞过，并且在他头顶发出一声清脆的叫声，嘎的一声。乌鸦叫的时候很难听，嘎的一声。就在这只乌鸦发出嘎的一声叫的时候，一休大悟，所以他是听见乌鸦叫开悟的，他是听见乌鸦叫开悟的。而他开悟以后没多少年，他突然间行为。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他从一个戒律严谨的人变成一个彻底放荡的人。 喜笑怒骂，他不在乎了，完全不在乎，生命对他来说仅仅是一个游戏，完全不在乎，任何的戒律都被抛诸脑后。所以一休晚年将近有差不多八九年十年的时间，一直跟一个瞎眼的艺妓同居，而且写了很多香艳诗，写了很多的香艳诗。他每次出门的时候，这个艺妓会跟着他后面，而这个当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非议，但他毫不在乎。皇帝对他也非常器重，任命他是国师。所以当一个成就者，他真正获得了大成就以后，他的行为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他开始喝酒了，他开始跟女人同居了，这在你的判断里是绝对不应该的。他如果是个俗人，他这样做也许还是可以容忍，但他是个僧人，他始终是个僧人。如果你做出这样的判断，你将会阻碍的不是一休，不是疮疤，不是多智清，你将阻碍的是你本人的这条内在的道路。有时候真理看上去非常的朦胧，它看上去不是那么鲜明，不是那么完美，不是那么纯洁，它甚至看上去是朦朦胧胧的，它看上去是令人迷惑的。在你还不能完全的认出它以前，请你先不要判断。这是对你自己的一种保护。所以当你判断一个焦凡婆提这样一个有反刍症的人，你将会受到业报。所以焦凡婆提提到他生生世世有许多生许多世都有这个反刍的毛病，这是一种报应。然后如来就开示他一味清净的心地法门，这是什么法门呢？叫常味法门，常滋味。他既然是反刍，但反刍不是完全是缺点，反刍也有优点，因为你一直在咀嚼，所以你对味道的感觉显然是比别人更敏锐的。所以佛陀就传了他一个肠胃的法门啊。所以任何事都有两面，他从肠胃的法门里经验到一个超脱身心束缚、远离味觉的这么一个证悟。他最后一句话叫归味还觉为第一啊，叫还味玄知。什么意思啊？就是味道是味道，你不是那个味道，你是觉知，你不是那个味道，味道在嘴里，而你不是那个尝的这个人，你不是主体，你也不是这个味道这个客体，你是第三者。这第三者是谁？是觉知。所以你超越了这个味道本身，你也超越了这个品尝者本身。所以克里希那穆提说，当观察者跟观察跟被观察者合一的时候，当观察者跟被观察者合一的时候，觉知就产生了。 因为觉知是超越这个观察者的，也超越了这个被观察者，你成为一个第三者。所以焦万波提说，他以这个归位还觉为第一，这是他的法门啊。他的法门其实可以连接下一个人的法门，叫毗邻伽婆娑。伽婆娑，即从做起。他说：“我当初发心学佛的时候，有一天在城中乞食化缘，不经意间被路上的一根毒刺刺伤了脚，刺到脚，全身疼痛。那刺有毒，所以那个疼痛比一般的刺痛要强烈，神经性的啊。此刻，他忽然间用你的心念感知到疼痛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有一个超越疼痛的本心存在，那时我想，难道我有两个感觉吗？一个感觉是疼痛，一个感觉是旁观者。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身心突然间融入了一个空，而此后的21天，他一直在这个空中没有掉落，以至于身心的烦恼一一消尽了，他用了21天就证到了四果罗汉。这个功案我要给你另外一个例子了啊，这个例子是近代的，这个例子是近代的啊，近代的艾克哈特，我来给大家复制过来，我复制在大群里啊，因为 YY 里面字数有限，贴没法贴。艾克哈特在30岁以前一直处于焦虑状态，持续的焦虑状态。有一天早晨，他突然觉得他焦虑的要活不下去了，焦虑的活不下去了。所以非但疼痛可以让你经验开悟，焦虑也可以。就在他濒临崩溃的那一刻，他的脑子里突然间产生了质疑、质问。他说：“如果我受不了了。”那必然有两个我，一个是受不了的那个我，另外一个是旁观者。这两个我里面，而且有一个肯定是假的，有一个是真的，对不对？他心里面突然这个疑问就出来了。就在他心里有这个疑问的时候，突然间心就空了。他这个经验跟楞严经的经验一模一样，突然他的心就完全空了，他进入一个空的状态，万念俱寂，有一股能流旋转的震动不已，胸腔里传来一个声音：不要抗拒。他被吸入一个空虚空里，他感觉这个空不在外面而在里面。当他从这个空的状态、身定状态中出来的时候，啊，他眼睛里看到的一切都出奇的明亮。接下来他有5个月安住在这个身定里面，这个空性当中。几年以后，他得知这个就是开悟见性的体证，所以他跟毗邻伽婆娑的经验几乎完全一样。他的经验强烈焦虑或者强烈疼痛的时候，突然间身心有另外一个觉知进入了空，他好像是旁观者，痛还在，焦虑还在，但你是第三者，你不是焦虑，你也不是痛，你是那个旁观的那个人。而那个旁观的人感觉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空，是彻底的一个空性的状态，一个空。显然毗邻伽婆娑对空的状态更加深，因为他在空中安住了21天以后，任何的烦恼都无法动摇他了。他21天以后就直接证到四果罗汉了，直接证到四果罗汉。也就是说，21天以后，他发现他的思想、他的感觉、他的疼痛，即使有人砍掉他的头，他思想里面的恐惧等等，这一切都再也无法打扰到他最深的这个空的觉知。他始终是这个空的觉知，他再也不会从空的觉知中掉落回思想，掉落回情绪了。他的这种在空性当中的安住已经100%的结晶了，稳定了。当你能够100%的安住空性的时候，你将证到四果，你超越了所有来自头脑的烦恼。所以其实讲起来在理论上并不困难，
而实际上佛陀的这些弟子证到四果阿罗汉的过程也并不困难。为什么当今的人这么困难？当今的人甚至连证到空性都那么困难，因为有太多的人把一个错误的方向当成正确的方向来指引你。据我所知，至今为止所有宗教里面的这些逻辑的分析、理论的分析、灵性里面的这些引导跟分析，99%都不指向空性。虽然他们依然引用空性的名词，但他们却从来都不会指向空性，他们指向别的方向，指向你的幻觉，指向你的想象力，却不指向你的空性。因为给你手指的那个人，他本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空性，他并不是一个开悟的人。只有一个开悟的人会指引你进入那个空性的源头，而当他指引你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不难，其实并不难啊，这是实话。真正的空性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而安住空性虽然更难一点，也没有你想象的如此的难。超越你的烦恼，超越你的惯性，虽然要更比更难还要更难一点，但它依然能够做到。在你的这一生，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你证悟空性的话，超越你的习气是能够做到的，证悟圣位是能够办到的。所以毗伽波措他就是像埃克哈特一样，以这样简单和单纯的方式证入了空性，并且证入了圣位。还有一个类似的人，就是印度的喇嘛纳马哈希，他是在恐惧当中开悟的。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自己要死了，他整个人像死人一样突然间倒在床上，而此刻他突然发现他有另一个意识状态在看着自己慢慢的死亡。而就在这一刻，一切忽然间就突破，他证悟了真正的空性。喇嘛纳马哈希开悟的时候很年轻，就二十一二岁，很年轻，好像是21岁，非常年轻就开悟了。所以你也可以，如果埃克哈特可以，如果喇嘛纳马哈希可以，你一定可以。他们并没有比你更加高明的地方，更加拥有善根特质，没有。空性本身证悟并不难。我记得我的上师舍老，有一天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证悟空性本身不难，悟入空性本身不难，但是要彻底的证道需要下一些功，也就是你要达到四果，达到超越你本人的习气，需要稍微下一些功啊。这个是非常有亲身经验的一句内行的人说的话，行家说的话。所以毗伽波措讲了最后一句话，以一生纯觉为第一，他把身体放下了，疼痛放下了，他进入了这一个纯粹的空性的觉知，就这么简单啊。现在你听听好像都很简单，非常简单，不难。我们来看须菩提，须菩提即从做起啊，他对佛说：“我从久远劫来一根清净啊，身心自在，无有挂碍。在母胎当中就知道四大本空，出家以后又宣说一切法空，一直到如来启迪我，我才发现其实真正的空不在外面，而是在里面。这个觉性才是空。我以前说的这个世界是空啊。”什么什么别的东西是空，还是次要的，真正的空是觉性，觉性才是空。当我证到觉性的时候，我又不注意这个空，所以才得到了无上解脱。这句话很重要，他说我证到空性的时候，我又不注意空。这个在六祖坛经里提到不住空相。什么叫不住空相？这句话太哲学， 我最近看到这个一本密宗的书，叫《大成就者之歌》，里面有一个伟大的仁波切，他讲了一句话，比不住空相这句话要好得多得多得多。为什么要好得多得多得多呢？因为这句话真正来自切身经验。不住空相太哲学了，太飘了，太玄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当你证悟空性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了把你的空性跟觉知合一啊。这句话一定来自一个老经验的人。如果你仅仅是空性，而没有使你的空性跟觉知合一，那你的空性就是封闭性的，对内封闭的。你必须要使你的空性转个脸来。这是禅宗里面讲，禅宗里曹洞宗有一句话，你要懂得翻身，明白了吗？曹洞宗有一句专业术语，你要懂得翻身。什么叫翻身啊？很少有人懂，连禅宗里的人都很少有人懂。懂得翻身的意思就是指你要懂得从空性里面转一个身，叫转身为大。禅宗里面说有一类人啊，他进入空性以后就转不了身，就完全到空性里去了，世界没了，他转不了身。空性对于这样一个人是没有用的，他融入了神罪，但他无法意识到世界。就像梅赫巴巴40年都在唤醒那些神罪的 master 一样，他们融入了上帝的空性啊，太神罪了，太美丽了，但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没有任何觉知，他们甚至无法把食物送到自己的嘴里，他们要人喂。所以这些人就是一个没有转身的人。对禅宗讲，你要转身，你才能真正为大丈夫。转身者为大丈夫，你转不了身，你转不过来，你还不是，还不对，还不彻底。这叫转身才成为大丈夫，成为一个佛。什么叫转身？转身就是一个人进入空性以后，要掉一个头，你心的空性跟你的觉知合一，你要从你的空性看向世界，觉知向世界，这叫转身啊。这个在禅宗里面非常强调这一点，因为很多人都犯了这个毛病，不是一两个人啊，所以这里面实际上陷阱很多，陷阱非常多啊。你要知道空性实际上是最大的陷阱，没有别的陷阱比空性更迷人。即使音乐，即使美丽的画面等等等等陶醉的场景，他们的陶醉跟空性相比不足为提，小巫见大巫。空性是最深的陶醉，你一定会被你的空性彻底陷入进去，出不来。你转身其实很难，转身非常难。有的情况下转身必须要需要一个大师的帮助，所以这就是梅赫巴巴用了7年才获得转身成功。他的第一次转身是乌波斯尼，他去见乌波斯尼，在他的神队当中，据说梅赫巴巴在神队当中以直觉的方式上了车，又以直觉的方式下了车，因为他对世界没感觉，他根本不知道在哪一站下，但是直觉让他从那一站自动下来。下来以后他就莫名其妙的像机器人一样走到梅赫巴巴的那个庙，走到乌波斯尼那个庙。乌波斯尼一眼就认出他，顺手就从地上捡了一颗石子，猛力的震出去，这颗石子据说不偏不倚的打在了梅赫巴巴的第三只眼正中心，而且出血了，可见打得多狠，流血了。这个第三只眼的伤痕一直到梅赫巴巴后来晚年都在，第三只眼有个疤痕。因为不让你出血，你根本没法从这个空性里唤醒你，必须打你。禅宗也有类似的公案，有些人进入空性以后没有别的办法，必须用打的，用肉体的猛掐或者猛喊或者猛打猛摔，才能够让一个人从空性里 稍微退出来一点，然后他开始变得能从空性里转过身，从空性开始觉知到世界，否则世界对他来说不存在，完全遗忘了。所以往往这些大师会用霹雳的手段来唤醒一个 master 啊，这些都是经验啊，都是经验。一个真正有内在经验的人，他会认出这些行为是多么的神秘，多么的及时，多么的有必要。如果没有人唤醒维克达拉，也许他几十年都会待在那个空性里下不来。即使那粒石子打中他的第三只眼，他开始从空性里唤醒，他彻底的觉知到世界，依然用了七年。他用七年的时间缓缓从空性里下降，回到正常的意识状态，七年，整整用了七年。可见那个空性是多么的一个深的一个漩涡，也有比那个更深的漩涡。它就好像太阳系里面的黑洞一样，深深的把你吸进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拔得出你，除非大师的力量能够把你渐渐的拔出来。当你从黑洞的另一端被拔出来的时候，是什么？白洞。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阳光太阳了。你每一个转生的大师都成为了一颗恒星，一颗照耀世界的太阳，他以他的大知大觉成为世界的光芒。对，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现象，极其伟大啊。这跟椭圆的下端没有关系啊，椭圆的下端是指堕落，是指堕落。好，所以舍利弗就这个须菩提就提到，他说我从空性里而不住于空，才获得了无上解脱，才真正被称为解空第一啊。所以这都是经验啊，非常美丽的经验。所以舍利弗说，以空去根，以空去一根为第一。他安住于空性，解脱于思想为第一啊。这个，所以他这个成就是非常彻底的，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我们再看舍利弗，舍利弗即从做起啊，顶礼佛足。他说我从久远劫来心已得清净，无数的生死都没有迷惑过，一切的变化一眼就能够了悟。而当我在路上遇见伽婆夜兄弟讨论因果因缘生意的时候，立刻就顿悟了如来藏，立刻就开悟了啊！他开悟开得非常轻松，我的心变得如此的圆明，了无障碍，大无畏力，成就了阿罗汉啊！他成就果位也成就得如此轻松啊，树根太深了啊，非常轻松。所以佛称我为智慧第一。所以佛陀问我哪个法门是最圆通，我认为智光达到极点为最圆通。好，这个几乎无可匹敌啊，无可匹敌，太高级了。他的聪明才智远远超越了常人，太高级了那么太高级的我们就也不多说了。但是我要跟你说另外一件事，你在生活里见过如此高级的人吗？你在生活里见过吗？我请问大家，你有在生活里见过像舍利弗这么高级的人吗？即使不如他这么高级，你有见过类似的人吗？你知道北京有一座庙，据说这个庙里全是博士生，有一个博士后好像去对龙泉寺有一个博士后最近好像还在那个庙里出家了。那个庙里全是搞 IT 的啊，都是顶尖人才跑去出家了。你看过那个最近在龙泉寺出家的那个博士生吗？他长的样子其实不是很好看，很干瘪，很瘦，很干瘪，很瘦。而他是一个如此沉默寡言的人， 我忘了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好像也是学 IT 的，还是学哲学的，我忘了。哦，核物理对吧？核物理学，他学的是顶尖的东西啊，很少有人懂的东西啊，最顶尖的。哎，你发现没有？一个最顶尖的人，他看上去一点都不聪明，看上去很笨，很笨拙。你会发现，一个人他在智能的水平如果越来越高超以后，普通的群众将无法靠近他。像舍利弗这样的人，像霍金这样的人，像须菩提这样的人，他的智能的级别如果超越了普通大众的水平，一般的人将无法靠近他。你从表面上看，这个人甚至是一个呆萌的人，很呆，但他却懂核物理。你如果靠近一个像佛陀这样的人，一个完美的圣者，你甚至会觉得他非常干枯。你有看那个《阿含经》吗？大家，如果你阅读过这个巴利文的原始佛经《阿含经》，你会发现，《阿含经》是忠实记录佛陀原话的一个经典，但你奇怪的会发现，佛陀那些原话极为枯燥，理性到极致，没有任何情感，相当枯燥。那么，一个类似佛陀这样的人，如果在一个普通大众的眼里，是一个了无情趣的人，傻瓜。如果你是一个惯于评判的人，你一定会认为这个人一点味道也没有，傻瓜。一定会认为这个学核物理的这个人是个傻瓜，他从照片，从他说话，你都会觉得他很傻。一个太聪明的人，他反而很呆，他的讲话很简洁，他从来不喜欢嗑嗑聊天。你能指望一个学核物理的人善于嗑嗑聊天吗？恐怕你不能指望他这样。你能够指望一个像佛陀这样的人善于聊天吗？他肯定很不会聊天，他一定没有你会聊天。但是人们却有这样的不恰当的愿望，人们渴望一个达到高级智能的人，能够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下降到他的层面，就好像一个无赖去见孔子，他希望孔子能跟他划拳，能跟他对酒，能跟他一起吃花生米，你觉得这可能吗？如果不可能，他甚至会责怪孔子这个人很没有情趣，很纳闷，很无聊，你怎么对生活一点情趣也没有？但孔子其实对生活很有情趣，他的品味跟你不同，他对划拳没有情趣。所以我想说的是，有很多人，不止一个人，很多的人，认为跟夕阳老师 QQ 聊天的时候非常无趣。我是一个极其不喜欢 QQ 聊天的人，我甚至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因为我已经讲了我觉得对你来说必要的话，我并不希望讲太多对我来说浪费时间的话。那当你看到这些必要的话结束以后，没有其他的话，然后很多人向我反映，说向老师你怎么那么没有情趣？你似乎非常的沉默寡言。我在网络世界，在 QQ 世界，绝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QQ 聊天对我来说几乎等于是浪费时间。据说有一次，有一个人跟老子一起出去散步，三个人，一个是老子，一个是这个第一次来见他的一个同代者，另外一个是老子的一个多年的门徒，三个人，他们在一路上散步的时候，整整散了1个小时的步，在山路上。一开始，这个崇拜者一路上跟老子就讲各种各样的话，老子只是听，而没有任何回答，甚至连点头都没有。而那个老门徒也只是听，连点头都没有。所以渐渐的，这个新人就觉得 越讲越没法讲下去了，很无聊，所以他开始也渐渐的变得沉默。然后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三个人以完全沉默的方式走了一小时。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个人就立刻穿上鞋，像逃难一样的逃走了。他觉得太恐怖了，居然有这样的人，像老子这样的人，一言不发的人，如此沉默的人，那个气氛让他无法忍受，那个气氛让他感觉要窒息了。但老子跟他们那个老门徒丝毫不觉得有窒息感，他们一路上都觉得空气非常好，他们享受着宁静。所以他享受的东西跟你享受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当你靠近一个佛陀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觉得快乐，因为佛陀跟老子一样是如此的沉默。他只有在讲法的时候他会滔滔不绝的讲，他在平时完全没有语言，极为沉默。所以为什么在佛陀身边的人有些不能适应，有很多人离佛陀而去，觉得太压抑了，受不了。他们并没有觉得佛陀是一个爱的能量，祥和的能量包容性的能量，或者使他得到拯救的能量，没有。他反而觉得在佛陀身边越来越枯燥，越来越有压力感，气氛越来越沉闷。就当你真的靠近一个圣者，你一定会觉得他很沉闷，而他享受的层面跟你不同，他并不觉得沉闷，他觉得那个宁静是如此的美好。对，他的老门徒也觉得那个宁静非常美丽，为什么要说话，没有必要。但一般人并不是这样，一般人觉得你为什么在 QQ 聊天里面如此精简，他们都说我讲话是最精简的一个人，但那个对于我来说是最简洁的、最准确的、最一针见血的方式，我并不需要讲太多的话。对于我来说，享受QQ聊天远远没有享受宁静来得更快乐，我更享受我的宁静，它令人如此放松。有一次克里希那穆提提到，他说人类发明了这么多的娱乐方式，音乐、游戏、电视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打牌，这些方式背后唯一的原因是人类无法享受宁静，他需要以各种游戏的方式让他分心。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圣者极其无聊，他不打牌，他不划拳，他不看电视，他甚至连书都很少看，他只是坐着，安静的坐着。所以对于大多数人类来说，你无法理解他，你认为他是一个枯燥的人，他其实不枯燥，在他的内心世界他极为丰富，完全不枯燥。你认为他是一个呆的人，他一点都不呆，他非常的智慧。所以当一个圣者要有意的降低他的高度以帮助人类世界的时候，他的帮助只能够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一个比如说像佛陀这样演讲的场合，他可以讲他自己的话。但是如果你奢望他把演讲以外的其他时间也降低到人类的高度，那你的愿望将无法实现。他其他的时间他必须升上去，回到他的高度上，回到那个顶峰，回到冈仁波切的山顶，他必须这样做，他不能24小时就下降到山顶。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圣人说，我每次演讲的时候我的笑容就没了，当我结束演讲的时候我就开始笑了，因为结束演讲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高峰，每次我在演讲的时候我必须下降到你能够听得懂的高度。所以当你以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一个人，你将关闭你的大门。这不是圣者的错，圣者只能这样做，这是你判断的错误，你无法理解他的世界。而你以你自己的世界来判断他，你认为划拳很开心，为什么他不划拳？你 你认为 QQ 聊天很开心啊，非常开心啊，他为什么不喜欢 QQ 聊天呢？这就是那个差距。所以这是我今天最后要讲的话，这个话来自生活当中的提问啊，因为有人像我这样提问，而且不止一个人，而且是最近一个礼拜之内突然有很多人反映，为什么当我靠近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我并不感觉到充满爱意，我反而感觉到沉闷，我反而感觉到压力，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当我在演讲的时候，我在释放，我在降低高度释放，所以你也许在演讲的时候能够惊艳到那个爱，那个连接，但当我保持单独的时候，我回到了高峰，当我回到高峰的时候，也许那个高度已经完全不适合你。当一个人太靠近阳光的时候，他将会被烤焦，而不是感受到温暖。你知道吗？一个圣者就像太阳一样，你可以仰望他，你可以远远的感受他，你会感受到温暖。但是你如果渴望太靠近他，你将会被烤焦，立刻会被烤焦。你太靠近一个老子，你立刻感觉到压力，空气都快窒息了。据说克里希纳穆提在那个俄亥山谷那个瑞西山谷办了一个小学啊、中学，有一个中学生写了一篇回忆录，回忆性文章，他说这个中学生并没有灵性的倾向，他只是回忆性的，所以他的文字很客观啊。他回忆说，每次克里希纳穆提要来瑞西中学的时候，他就觉得空气开始凝固到他觉得有压力。他是一个中学生，一个孩子，所以他表达的是他个人的直观感觉啊，很真实，非常客观，的确是这样。所以当一个克里希纳穆提这样的圣者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不一定感觉到爱，你感觉到的可能是压力，可能是无限宁静带来的无法忍受的压力，太安静了，这个安静超越了你的承受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十人密续里面提到，他说当600年后十人香巴拉净土统治人类的时候，人类将分成两个状态，小部分人将感受到灵性的大幅度提升，而大部分的人将无法忍受灵性压力，那个灵性压力将让他们，因为香巴拉是个高度灵性世界，所以整个地球那个时候会充满灵性的空气，所以大多数人将因为这个灵性的空气而感到崩溃、窒息，甚至开始精神分裂啊，进入死亡。所以这是十个密续里面提到的。所以大多数人对真理的了解还太少了，他们并不知道真理还有这一面，他们只知道你看到新时代的很多书啊、当你靠近上帝，你将会感受充满爱，感受爱的氛围等等等等，但他从来都不知道还有另一面。你知道摩西见上帝的时候，他在荆棘堆里看到上帝的光芒，渐渐他看到上帝的背影，他看到上帝的背影，他感觉到强烈的震动，然后他开始请求上帝转过他的身体，他要看看上帝长什么样。那个经文里提到，上帝有一个声音告诉他，我不能转过来，如果我转过来，你将立刻死，你明白了吗？如果上帝转过他的身体，让你看见他的脸，你将立刻死，你顶多看到他远远的背影，那个时候你都差不多要昏倒了，如果正面再让你看，那个能量是你无法承受的。所以上帝说，我不能让你看见我的正面，你将立刻死，只能顶多让你看见背影，而且是很远的背影，遥远的光芒。当你靠近一个太阳，一秒钟之内你就会化成空气，太阳的温度几千度，你是无法承受的。所以不要太天真，不要太自负，不要用你的理解来理解圣者的境界，那个圣者的境界是超越你的范围的，你没有经验， 你完全没有经验，你对这一切完全没有经验，所以你的判断有可能是错的，而那个错误将给你带来业报。所以请有这样想法的人立刻忏悔，你的忏悔会再一次打开你的门，让你像那个太阳，像那个圣者打开你的大门，你将可以顺利的前进。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谢谢大家。